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欣，很高兴我们又一起学习了。今天是旧约导论第31课，亚波罗牧师将和我们继续谈列王记。在列王记下涵盖了犹大345年历史的最后130年，有许多撰写旧约圣经的先知，他们在列王记下所记录的时期中侍奉，他们提醒警告也劝诫君王们，使他们履行自己作为神权代表的职责。阿摩斯、何西阿，他们是以色列的先知，约珥、以赛亚、弥迦、拿鸿、哈巴谷、西班牙和耶利米都是犹大的先知。先知们写的书卷提供了列王记下所没有涉及的关于两个王国的灵性堕落和道德败坏的情况的重要历史和神学的启示。你是否预备好了？来，这时候让我们有请老师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列王记下，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列王记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你按你的主权让义人的祷告得应验，也让罪人的罪得刑罚。你的忠实的爱在人的不忠里面得到显明，求你让我们在圣灵的感动和赐能之下能够对你忠心到底，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北国以色列沦亡的时候，南国正处于从亚哈斯向西西家转变的过程中。18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西西家在公元前729年开始与父亲共同执政，在公元前715年正式继位，作王29年。西西家是一个善王，而且按照历代志的作者的观点，他可以被称为所罗门第二。在犹大所有的王中间，西西家是与耶和华的关系最近的，虽然他以后的约西亚是最守律法书的。西西家与他的父亲亚哈斯在宗教和政治两方面都完全不同，他刚一当政就开始宗教改革。列王记下18章3节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具体列举了三样，一个是废去丘坛，这是在西西家以前犹大的所有的善王都没有能够做到的；一个是毁坏柱像，砍下木偶，这些是他们做到了的；第三样是很特别的，就是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我们记得在民数记里记载，当以色列民在出埃及时在旷野里发怨言的时候，被神审判让火蛇咬的时候，神曾指教摩西造一个铜蛇举起来，让凭信心看见铜蛇的就可以得医治。这铜蛇在救赎的历史上不光有实际的意义，而且也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然而不知何时，铜蛇成了人们拜的偶像之一，对这物件的信心代替了对神的信心。当传统成为信心的障碍的时候，就应当把这个传统废去。西西家的大胆而有创意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在平行经文历代志下29章记载了，西西家在他正式继位的第一年，就是公元前715年犹太宗教年历的正月，召集了众祭司和利未人，叫他们自洁，然后来洁净耶和华的圣殿。西西家先为国、为殿和为犹太人做赎罪祭，然后叫利未人 用歌声和乐器在献祭时唱和颂赞耶和华。接着西西家叫以色列会众也可以献燔祭和平安祭。以上做法的次序都是严格按照律法的规定，但是西西家也知道按照律法的精神对于规条有灵活处理。他在三处做了灵活处理。第一处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热心悔改，大量献祭，而已经洁净了自己的祭司人数不够，就由一些利未人承担了祭司的职责来帮助献祭。第二处是在西西家恢复守逾越节的时候，他邀请北国的渔民也来一同聚会，因为在王国分裂的时候，北国的第一个君王耶罗波安故意把北国的宗教节期往后推了一个月，而且这时已经洁净自己的祭司数目不够，百姓也没有聚在耶路撒冷，所以西西家就决定也把逾越节的日期往后推一个月，从律法规定的正月十四改为二月十四，这样就是从所罗门以后全以色列的百姓第一次有机会在一起庆祝逾越节，纪念这个神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日子。第三处是当许多从已经灭亡了的北国来到南国参加聚会的人没有自洁就吃了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这不符合律法的定例。西西家就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谁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圣经说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显然神看人内心的动机过于看守外面的规条。最后神的恩典如此感动以色列人，全体会众决定要再守节七日，这样就像所罗门献殿的时候那样，以色列人连续守了两周的逾越节，然后他们就都自发的起来去拆除各处的丘坛，砍掉木偶。这场属灵的复兴是深入的，是长远的。在历代志下三十一章，西西家叫众人恢复十一奉献供给祭司利未人的生活需要，让他们可以专心遵守律法，神就感动众人，让这些全世间侍奉神的人生活富富有余。注意，王从自己的产业的份当中拿出一份来奉献，给全民做出了好榜样，也导致了百姓的慷慨回应。然后西西家把祭司和利未人分了班次，就像大卫和所罗门做过的那样，使圣殿的一切所行都走上正轨。回到列王记下十八章的五到七节说，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他，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我们讲过西西家与他的父亲亚哈斯有两点不同，一点是在宗教上不再背弃耶和华，而是与神重新立约；第二点是在政治上，他不像亚哈斯是亲亚述的，西西家则决定要依靠耶和华而不侍奉亚述。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与神同在的时候，就可以求神与他同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似乎是有利于西西家的这个决定。在西西家于715年正式继位的同时，有一个名叫沙巴谷的古实人，古实是在今天的埃及南部，控制了埃及，建立了埃及的第25王朝。他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来反抗亚述，首先联络的是迦南地的腓力士人。在公元前713年，亚什突的王反叛了亚述，亚述王萨尔根二世的史记里面把犹大算作这次反叛当中的参与者。以赛亚书二十章一节记载，在公元前711年左右，亚述王萨尔根二世派军到亚什突镇压了叛乱。在以后的三年里面，神使他的先知以赛亚赤脚行走，表示埃及将来也会被击败受痛苦， 所以不要信靠埃及，而要信靠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另外，在亚述东边的巴比伦王米罗巴拉旦，在公元前710年臣服于亚述。然而，当亚述王萨尔根二世在公元前705年去世的时候，又重新宣布巴比伦独立。在公元前703年，被亚述的新王希拿基利所放逐。然而，又在701年短暂的恢复王位，最后永远被放逐。在古代，一般当一个超级大国的国王去世的时候，下面臣属的国家都开始变动他们的隶属关系，直到新王稳定秩序为止。因此，在公元前705年，萨尔根二世一死，迦南地的各王基本上都反叛，西西家大概也在那时停止向亚述进贡。列王记下18:8讲西西家趁机扩大影响，攻击非利士人，甚至占领了加萨，非利士人的五个主要城市之一，另一个以格伦。有人起来推翻了他们的亲亚述的王巴底，把那个人交给西西家，西西家就把他关在耶路撒冷，直到主前701年希拿基利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才放出来，希拿基利就又把巴底立作以格伦的王。西西家还修筑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大大扩展了耶路撒冷城，为的是收容从北国被掳之后逃到南国来的近前的以色列人。因此犹大成为全以色列人的余民，他把城外的积训权，就是在列王记上1:33大卫叫人把所罗门带去那里，在那里高利做王的地方，挖了一条暗沟引到城里，流到城里地势较低的地方一个新挖的池子，叫希罗亚池。这样外面的泉水被封住，只要城外的敌军不发现，城里的居民就不会因为缺水而投降。这条沟完全是在地下，长500多米，有1人多高，弯弯曲曲的，可能是沿着一个自然的水道扩展而成。其中有一处镌刻，上面记载着当初挖的时候是从两头开始挖，到中间碰头的。今天去耶路撒冷访问的人还有可能参观这条西西家的沟渠，从一头进去，在其胸深的水里面一直走到另一头出来。不出所料，在主前701年，亚述王希拿基利开始进攻犹大，围困耶路撒冷。圣经对此事花了极大的篇幅来描述，平行经文有列王记下的18:19，历代志下的32和以赛亚书的36:37。希拿基利的史记当中记载，他攻占了西西家46座防御城，另取无数村落，并掳去20,146人质。亚述人首先攻克了那些背叛亚述的非利士人城市，如以格伦，然后就开始进攻以色列人的坚固城拉吉。拉吉在耶路撒冷的南方，非常坚固。今天考古学发现的有亚述人描写的他们如何攻克拉吉的浮雕，还有一个万人坑，其中发现1,500多尸体。这场战争的残酷性由此可见。在拉吉即将失陷的时候，西西家觉得可能最好求和，就差人去见希拿基利，请求他的赦免，并表示愿意付他欠的贡金。也可能就在这时释放了被他拘禁的以格伦的前王巴底。希拿基利就罚西西家交300塔连德银子和30塔连德金子。为了给大家一个概念，这相当于1吨重的金子和10吨重的银子。在希拿基利的史记上记载的金子数量相同，而银子数量更多，不是30塔连德，而是80。这可能是因为双方度量的不同，或者是亚述人惯常的夸张，也有可能那个区别就是在欠的贡金和罚款之间。西西家就把他当时所有的财富都交了出去，包括连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问题是，亚述王在拿了钱以后，不但没有回家，反而差人领一部分军队来到耶路撒冷，发动了一场精妙的骂战，试图让耶路撒冷不战而降。有趣的是， 亚述王派来喊话的人是站在上石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这正是在34年前，公元前735年，先知以赛亚向亚哈斯王警告要依靠耶和华，不要依靠亚述的那个地方。亚述人的喊话有四个论点：第一，你们不要依靠埃及，这话不错；第二，我们若送给你们2000匹马，你们连骑马的人都找不足，这话也不错；第三点，说他们来攻击耶路撒冷是奉耶和华的旨意，这话里面也有部分的真理，因为以赛亚书10章5节说，亚述是神怒气的棍，恼恨的杖，神用它来攻击亵渎的国民，攻击神所恼怒的百姓。所以亚述的兴起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所容许的，他的军事上的成功是以色列的神，也是万国的神在世上所要使用的一个工具。第四点，说你们的王西西家得罪了你们的神，因为他将你们的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了，这就纯粹是挑拨离间了。因为西西家废除丘坛，让崇拜集中在圣殿，是耶和华的旨意。至此，亚述人所说的似乎都有道理。西西家的官员求对方只用亚兰文讲话，不要用本地的希伯来土语说话，免得影响城内人们的心理。然而这正是对方想做的，但是他们过犹不及。首先，他们揭露出自己的本意是要把众民掳走，应许把他们带去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这就像是当初耶和华给以色列在出埃及时的应许，这实际上是自以为神。其次，他们说出了以下亵渎真神的话：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这就是把耶和华当成外邦的假神。西西家在19章首先请先知以赛亚去为此事祷告，以赛亚回应说，神说了必让他的心惊动，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这时西拿基利攻下了拉吉，转而去攻打利拿，他听到的一个风声是埃及的古诗王特哈加将要来与亚述征战。特哈加是古诗人建立的埃及25王朝的第三个法老，不过在这时他还只是一个亲王，他的哥哥在做法老，圣经是在用他最高的职称来称呼他。亚述王听到的第二个风声就是巴比伦王米罗巴拉旦又回到了巴比伦，但是亚述王没有立即回转，而是差人再一次试图恐吓耶路撒冷的人投降，说的话还是同一个观点，就是没有哪一个国的神曾经救这些国家脱离亚述的军队的手。为此西西家亲自上圣殿去祷告，他求神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神就通过以赛亚回话，预言西拿基利将要从哪条路来，还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圣经说，第二天早上神差遣了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有人猜测说，这是一场鼠疫爆发。无论如何，西拿基利就从他正在攻打的利拿立即撤军回国，根本就没有能够来到耶路撒冷，正像神所预言的那样。西拿基利在自己的史记上夸耀说，自己使西西家成为耶路撒冷自己宫中的囚犯，像笼中鸟一样，却没有说攻下耶路撒冷，也没有提他为什么撤军。显然他的文士故意略去了这些不利的细节。这以后西拿基利再也没有西征到过巴勒斯坦。20年以后，他因为任命自己的小儿子做继承人，被两个大儿子杀死，应验了先知所说他将死在刀下，小儿子以撒哈顿继承他做亚述王。亚述帝国是一个神所使用的审判工具，然而当这个工具把自己抬得太高，使自己不合格的时候，神就废掉了他们，兴起另一个巴比伦帝国，来完成神的管教自己子民的旨意。到此为止，西西家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正直敬虔而有智慧的，无可非议的。 然而可能就是在这围城期间，西西家得了一场大病，几乎要死了。这时他大概只有38岁。看来神可能是想把这个他所喜悦的孩子召回天家，免得遭受后来他所要降临给犹大全国的羞辱和痛苦。然而西西家向神祷告说，因着我过去的正直和敬虔，求你延长我的寿命。神就通过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神将给他加添15年的寿命，而且神还应许说将保守这城，就是耶路撒冷，不受亚述人的侵占。西西家觉得难以相信，神甚至还给了一个神迹，让日影不是往前走，而是往后退了10度。然而在这件事以后，西西家犯了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巴比伦王米罗巴拉旦在那时已经被亚述王希拿基利废除，逃到了以兰，就是现在的伊朗西南部。他在公元前701年短暂的恢复权力，差人来见西西家，表面上是祝贺他从重病中康复，实际上是联系他考虑能不能加入联合阵线抵抗亚述。而西西家却像受宠若惊一样，把自己所有的财富都显给人家看，这可能是在他付罚金之前。他的骄傲引来了神的审判，在列王记下20章和以赛亚书39章里面都记载了。神通过以赛亚对西西家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在以赛亚说这话的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是亚述，而不是巴比伦。他所预言的是在115年以后，主前586年才应验的。先知但以理可能就是以色列的王族被掳去巴比伦当太监的。西西家就解嘲说，感谢神让这些事情不发生在我活着的时候，在我的年日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的确，在公元前701年之后，西西家的统治基本上平安无事。历代志下32章讲他大有尊荣资财，他死的时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箴言25章有他的人誊写的所罗门箴言，在这一切方面，西西家都无愧于被称为所罗门第二。然而他和所罗门一样，一生智慧的成果都终结于一个愚蠢的儿子身上。在神给他加的这15年寿命当中，所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马拿西。马拿西似乎不应该是西西家的头一个儿子，但可能是以为在神特别赐给他的日子里面赐给的孩子是有福的，或者是认为任命一个年轻的王子可以增强王朝的稳定性。因此西西家在马拿西1岁的时候就立他做与自己共同执政的王。西西家逝世的时候，马拿西才12岁。列王记下21章1到18节讲的就是马拿西王。马拿西在公元前697年开始与父共同执政，公元前686年正式继位，做王55年，其中独自执政45年。马拿西是犹大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也成为一个罪恶的王。可能是父亲的敬虔反而造成了他的很大的反感，他父亲西西家所做的一切善事都被他逆转。他重新修筑了他父亲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舍拉的像，使儿女惊活，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凡是耶和华神所厌恶的他都行了。异教在犹大得到一个大复兴，按照传统的记载，是马拿西把先知以赛亚从腰中锯成两半。历代志下33章10节说，耶和华警告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这件事在世俗历史里面没有记载，不过马拿西继位的第10年，就是公元前676年，亚述王以撒哈顿曾把 马拿西和周围的几个小国的国王一起叫到尼尼微去给亚述上贡。这以后不久，亚述就派兵征服了埃及，把埃及也变成亚述的一个省。但是大约20年后，在公元前652年，埃及又宣布独立，由法老尼哥一世宣布建立新的26王朝。同一年，在亚述的内部，当时的亚述王亚斯那巴的弟弟在巴比伦造反，有4年之久。当叛乱被镇压下去之后，可能马拿西被怀疑与叛乱有份，被带去审问。这次至为羞辱的经历使得马拿西在神面前自卑悔改，神就应了他的祷告，让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仍做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这以后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内曾试图纠正自己的宗教方面的错误，除掉偶像，恢复在圣殿里向耶和华的献祭，并且加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然而虽然他个人悔改了，这个他带坏了的国民却陷在罪里已经太深了，神的审判的手已经不能收回来了。列王记下21章12节说，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马拿西死了，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列王记下21章19到26节讲了亚门的事。亚门也是一个恶王，但是又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悔改，最后他的一些臣仆背叛了他，把他杀死，国民又杀死了那些背叛的人，把他的儿子约西亚推举为王。列王记下22章1节到23章30节讲的是约西亚王的事。约西亚在公元前640年继位，当时年8岁，他作王一共31年。约西亚是犹大的最后一个善王。在300年前，神就在列王记上13章里面通过一位神人向耶罗波安预言过，将来大卫家要出这样一个儿子，他必会除去各样的秋坛。先知耶利米和西班牙就是在约西亚的期间开始服侍。耶利米书22章15到16节说，约西亚施行公平和公义，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请注意，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都记载了约西亚的改革，包括3件事：一件是除去异教敬拜，第二件是发现古律法书，第三件是守逾越节。不过历代志下是按时间次序，而列王记下则是按照地理次序，从内到外，从圣殿到全国。按历代志下34章3节，在约西亚作王8年，就是年16岁的时候，他开始寻求他祖大卫的神。作王12年，就是20岁的时候，开始进行宗教改革，洁净圣殿、圣城和犹大全国，除掉丘坛、木偶、雕像和铸造的像，拆毁巴利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废去丘坛上的祭司等等等等。在他作王18年，就是26岁的时候，在修理圣殿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本古代的律法书，很可能是摩西五经的一部分，许多人认为是申命记，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中讲到如何敬拜的律法。无论是什么，当约西亚听人们读给他听之后，就撕裂衣服，承认自己的先祖包括自己现在都没有遵守律法的规定，所以神才降如此大的灾祸。他让臣仆们去求问耶和华，有一个女先知叫户罗大传神的话回来，说犹大已经在罪中陷得太深，神审判的手已经不能再收回了，然而这些事因着约西亚的自卑和悔改将不在他的一生当中发生。于是约西亚就领着祭司利未人和耶路撒冷的人在神面前立志，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并且决定守一次逾越节。从他的祖父西西家以来，人们很长时间没有守过逾越节了。有许多人认为约西亚是受到这份发现的 律法书的刺激才开始宗教改革的，但是历代志下记得很清楚，他开始改革是在发现这本书的六年之前。在古代的建筑中有很多地方有地下的密室藏有古代的典籍，而这次他们是在修理圣殿当中把它挖开，发现是不足为奇的，也不应该以为这就是当时他们唯一的圣经抄本，更不应该像自由派学者那样认为是当时的祭司借古讽今的托摩西的名伪造出来的申命记。这本书得到特别的重视乃是因为它是古卷，它的确是约西亚守逾越节的原因，但不是发动宗教改革的原因。因为亚述在当时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控制有所减弱，所以约西亚的影响扩展到以前的北国以色列的地区，就连伯特利和撒玛利亚的丘坛也被他除去了。当他在伯特利发现了那位在300年前向耶罗波安预言过自己将这样做的神人的墓的时候，就更坚定了他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很可惜，约西亚在宗教上是一位非常头脑清楚的人，在政治上却不是如此。当时亚述帝国正在被巴比伦帝国取代，随着亚述最后一位伟大君王亚斯那巴在公元前627年去世，巴比伦在拿布波拉萨的领导下于公元前626年宣布独立，然后在公元前616年巴比伦与马代帝国联姻，马代在今天的伊朗北部，马代的一个公主嫁给了巴比伦太子和军队元帅尼布甲尼撒，至此一个世界新的霸权形成，马代帝国和巴比伦帝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分割了亚述帝国。公元前614年攻陷亚述的古都亚述，然后在612年攻陷尼尼微，到公元前610年不久前还如日中天的亚述帝国突然只剩下一小群残兵败将龟缩在叙利亚的哈兰。亚述的衰落正好应验了先知西番雅和纳洪的预言。这时埃及王尼哥二世不光宣布独立，而且要率兵去帮助正在衰落的亚述。尼哥路过犹大的时候，约西亚试图阻止他去帮助自己的世仇，就战死沙场，结果约西亚在39岁就英年早逝，壮志未酬。约西亚之后的五个王都是恶王。列王记下23章31到35节讲国民推举了约西亚的一个小儿子做王，他原名沙龙，继位时改名叫约哈斯二世。他只做王三个月就被埃及法老尼哥废除，用他的哥哥更亲埃及的以利亚敬来替代，并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列王记下23章36节到24章7节讲的是约雅敬王，他在公元前609年做王，在位11年。在他任内的公元前605年，尼布甲尼撒在加基米施战役当中击垮了埃及王尼哥的军队，并一直追到埃及边界。在回城的路上，尼布甲尼撒强迫犹大成为巴比伦的藩属国，并掳走了一批皇室贵族算作人质，其中包括但以里，这算作南国犹大的第一次被掳。约雅敬在公元前604到602年服侍巴比伦王三年，然后公元前601年尼布甲尼撒再次西征埃及，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约雅敬再次决定背叛巴比伦，不听先知耶利米的劝告，把先知的书扔到火里烧掉。结果尼布甲尼撒先是差遣本地的驻军，后是差遣正规军来进攻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98年兵临城下时，约雅敬突然死去，很可能是因为宫廷政变，由儿子约雅金继任。24章8到14节讲约雅金又叫哥尼亚和耶哥尼亚，在公元前598年做王，在位三个月，在公元前597年三月向尼布甲尼撒投降，尼布甲尼撒就把约雅金和大批的王室和民众掳到巴比伦去，包括先知以西结，这算是犹大的第二次被掳。尼布甲尼撒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 做王，给他改名叫西底家。24章18节到25章26节讲的是西底家做王，他在公元前597年继位，做王11年。他本来已经宣誓效忠于巴比伦，然而后来在埃及王何夫拉的挑唆之下又背叛巴比伦，最后在公元前588年1月15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这仗打了2年半，在公元前586年7月18日城被攻破，圣殿被焚毁，殿内的器皿被抢掠，西底家王被抓住，在眼见自己的众子被杀之后，被锁链带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被杀。除了最穷的人被留下种地以外，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被掳到巴比伦，这算是犹大的第三次被掳。尼布甲尼撒把因为一直劝犹太人归降巴比伦的先知耶利米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相当好的待遇，又立耶利米的朋友基大利做犹太人的总督。然而皇室里面亲埃及的人有一个叫以实玛利的暗杀了基大利以后，在一片混乱当中，这些人把先知耶利米和他的秘书巴路都一同掳到埃及去了。这样犹太人开始了在世界的散居，一部分是被亚述掳去住在波斯，第二部分是被巴比伦掳去住在巴比伦，而第三部分则是自己逃跑到埃及。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历史就到此结束。列王记下25章27到30节加了一个附录，说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王约雅金在30多年以后被释放，得到很好的待遇，这给全书添加了一个正面的音符。也许神在大卫之约里面的应许还有实现的盼望。列王记下全书的主要教训包括，神的怜悯、恩典和医治不仅临到犹太人，也给予外邦人，这是从乃曼得医治而来。唯有神才能叫我们看出人生的属灵本质，这是从神开以利沙仆人的灵眼而来。神兴起并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对罪施行审判，这是从亚述是神使用的工具而来。神的应许无论是对罪的审判或是对义的祝福，都是一样的确定。神能使用我们的程度，就是我们完全顺服的程度。我们为神的事做奉献，应当是出于爱和感恩，而不应只是为尽义务。我们不能一边说信靠神，一边又依赖其他的人或物。若是随从世界的方法和风俗，就会产生不好的结果。神在寻找那些完全依靠他、单单随从他的人。神对真心求告他的人施行超自然的拯救。拜偶像、行巫术、占卜、占星、通灵和交鬼等，皆为圣洁的神所恨恶。在一个民族或个人的属灵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神的道。神可能会因罪太长久、太严重而不肯收回他的审判之手。我们应当从别人的罪恶和过犯中吸取教训。相关经文有创世纪5章21到24节讲以诺没有经过正常的死，以利沙与他一样。耶利米书25章1到11节预言了犹太人将被掳到巴比伦70年。路加福音4章24到27节耶稣基督引用在以利亚的时候应许之地有饥荒，而先知则到西顿去住。在以利沙的时候，国内有长大麻风的，然而只有叙利亚人乃曼有信心得拯救，来说明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不受欢迎的。全书的特色包括以利亚的升天、以利沙的神迹、长大麻风的外邦人乃曼得医治、以利沙和他的仆人周围的火车火马、耶洗别之死、主前722年以色列沦亡于亚述、加添西西家15年受束、对马拿西罪恶统治的详细讲述、在约西亚改革期间发现律法书、主前586年犹大沦亡于巴比伦、犹太人分三批被掳到巴比伦。我们对列王记下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以上的学习让我们知道罪的后果是严重的，然而你的应许是可靠的，而敬虔的人无论在何等环境当中都应该而且可以对你忠心到底。谢谢你。 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犹大国确实在某些时候得以暂时摆脱邪恶君王的辖制，而有像西西家和约西亚这样竭力敦促国民的心腹归真神的贤明君王来治理国家，但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的羞辱。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以列王纪里老师的教导来吸取教训，全心仰望，真心求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就能得到超自然的拯救。愿神祝福你。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